但其实这五个动作里面，来，我跟大家一起看，列名单、暖先、邀约，这三个动作其实不叫三个基本功，它是同一个基本功。列名单、暖身，其实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你做成功和顺利的邀约，其实是还是人没约出来了，现在你后面 ABC 法则 ABC 你还可以有个 C 啊，你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的人还 ABC 什么，对吧？所以你的邀约实际上要能够提高成交率、成功率，关键在于你的列名单跟暖身这两个动作要做好。所以来，我们开始来梳理，来，我先梳理一下，请看我们这里看过，我刚才看过，我老了一点。好，我知道这边现场其实因为现在其实商行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这种基本功的东西只要你的管理员都会教。那你说，那我为什么要来外面当中来外聘的上课的过程来学这个东西？来，我说明一下，外聘我们讲的基本功的角度跟方向跟你们团队内部的内训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严格上来说，如果你基本功啊，就我们讲列名单，列名单你让我来讲，我一句话就讲了，说那列名单有什么好教的？列名单就是把你来到这个事业之前你曾经认识过而现在还联络得上的人全部帮我写出来，不要管这个人会买会做不会买不会做。来，有没有人刚听不懂刚刚这段人话的？都听懂了吧？所以列名单就没了。真正列名单对我而言的意义是什么？是让我这个有经验的业务指导来判断，现在你在我的眼睛你是个新人，你加入我，为什么要让你列名单？因为我要知道你在来到这个行业之前你这个人过去你的做人处事怎么样。你相信我，很多人来职场之前他是不做人的，就这个人什么叫不做人，就是他不是很重视人际关系的，甚至有些人在来这个行业之前他自己不知道其实他有情节轻重的这种所谓的社恐症，也就是他其实是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延伸出来的一定是什么？不善与人沟通表达，不善表达自我，这是他个性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大的存在的问题跟障碍。那这种伙伴这种新人，如果你没有在这个阶段初级的实习协助他进行全方位的提升调整跟升级化，你就让他用这样的个性和状态下去运作他现在目前的这些所谓市场的名单，你不是推他入火坑吗？听懂意思？有些人啊，我必须说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性比较活泼比较活跃，所以他在圈子里面他就是个影响力中心。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朋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大家一群人出来吃饭，他很习惯坐在 C 位 ，C 位不一定是要付钱买单那种，就他很习惯占据主导地位。一坐下来，邀过服务员说：“来，服务员帮我们倒杯茶水啊，然后拿那个餐牌那个菜单，我们来看一下，对吧？”我让主动看一下菜单，哎，这件餐具我今天来吃过，我觉得几个东西蛮好吃，我推荐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好像只有他吃过的才能吃，他没吃过的都不能吃。你发现这种人其实天生就是领导性格的，我说了算就对了。完了说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就帮大家招呼，有没有这样的人？水来了，帮大家来喝水，水有没有？都有，都有，OK，好。其实这餐厅不是他开的，但他就是很，因为你们这个词叫激活，有吗？你们有这个词吗？激活你们的定，你们的概念是什么？热心啊，非常热心的这种人就对了，也没人叫他这么做，他也没有股份，他也没有分红管理可以说。但他就是很热心很喜欢帮别人做事，有没有这样的人？这种人其实天生的领导性格的人。好，也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每次当中大家一就坐，他就习惯坐在那个边边角角，然后呢不喜欢成为镁光灯的焦点，然后永远人家问他，他的个性看似很随和，但其实内心中真正的是难搞。问他吃什么随便都可以，看大家吃什么我都可以，然后就跟他说，好吧，那要不我们吃饭好不好？不太想哎。那你不是说随便吗？那也不能太随便啊。那不吃饭那吃面总行了吧？可以不要吗？你碰到这种人，你就可以想跟他说，没有随便，大便小便全部。中国人不老像个通报者吗？
所以说以后吃饭不说
随便，实际是难搞的这种人，对吧？好，这种人你就不太想理他了。这种人以后我说真的，你也不太想找他出来吃饭，从头到尾不发表任何的言论，对吧？甚至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计较说，哦，你们点那个薯条 都没有吃哦，所以人鬼当中在结账的时候，那个薯条不能放在我这边哦。也有这种人哦，这种人我估计哦，下次吃饭没人要找他了。那我要表达的是，如果你带的伙伴刚好就是那种人，你不能希望你带的伙伴就是那个影响力中心的人，他刚好是那样的人，他自己来，我真的就亲眼碰过那种，就是亲口他就真的在我面前说，那个薯条我没吃，所以等你算的时候那个不能算我的，我就不算，我就不说那个薯条的钱，我就碰到这种人。我非常非常的业务，我管你，你可以吃，是你自己不吃的。好，算得这么清楚的人，他自己来，那个当下他在争取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内心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不对的？
没有。
他没有觉得不对，这事情也不能用对不对来形容。但这个人，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他不是一个懂得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的人。这是他个性的盲点跟误区，但如果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他是永远不会了解的。好，他今天来做了学校，他带着他身上当中有这么多这些不好的个性跟习惯，如果我作为一个业务指导，我没有及时的协助他进行改善的情况下，我让他用这样的状态去做，我真的觉得就是推他入火坑了。你发现他约的人没有人要相信他，约的人没有人要跟着他，为什么？他的个性第一个不具备吸引力，第二个大家讨厌散他都来不及了，对吧？所以每一个当中都会无情的给他泼冷水、泼脏水、泼馊水，所以他就觉得很感叹，为什么别人是一纸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我是一纸穿云箭，朋友通通都不见。好，所以来列名单，我开始讲哦，其实列名单的重点不在于列名单这三个字本身，而是让你业务指导通过了解现在名单的现状，你去跟伙伴当中聊这个人是谁，李小明，然后呢他是你的什么朋友，你从他对他朋友的认知和了解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有没有认真用心在经营他的圈子。例如你随便一个名单，你问他说李小明是谁，我朋友啊。什么朋友？蛮好的朋友啊。哪里认识的朋友？外面认识的朋友啊。这个人结婚了没有？好像有吧。那你跟他交情好不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那你为什么想找他？不知道就想到他呗。我如果是业务指导，当然一个可能不作数啊，不算数，我多问几个，我多问几个，发现他回答基本上大同小异，也就说明。他其实第一个，我可以判断的是，他对他的朋友其实知之甚少。第二个，我可以大胆的判断，他对人是没兴趣的。问题，你现在要做的是个人的事业，你对人没兴趣，那咋做呢？听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是一个业务指导，我要在这个时间里面赶快改变他看很多事情的方式、角度，以及他的一些表达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或个性，协助他进行升级跟调整。这个反而其实才是列名单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事情。好，来，我们开始来看到新人实习为什么一定要列名单？因为名单如同上战场的子弹一样，当然越多越好哦。第二，名单的质量将会决定业务指导如何进行规划，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你看到你的新人当中列的名单包含哪些人？如果你是新人哦，你现在刚加入到这个事，我就换个角度过来谈。如果你是新人，你的业务指导让你列名单，你千千万万哦，不要去算命哦。我们讲现在其实谈算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你的业务指导给你的指令是什么？不要管这个人会买会做，不会买不会做，只要你能联系得上的人全部写出来。你的业务指导让你列名单，不是为了要知道谁会买会做不会买不会做，而是要让他知道你过去的为人处事的状况是什么，他会视情况视必要性来协助你进行调整跟升级，对吧？哦，你发现哦，有些人哦，你看他跟朋友的互动，像有时候有些业务指导问伙伴说，现在你平常跟你的朋友都会聊天吗？他说还好吧，偶尔当中出来如果碰到面就会聊。那你通常假设我是你朋友，好，其实我们今天约在咖啡厅，好，我们就做一个 role play 哦，一个模拟。那如果我是你的很好的朋友，啊，你会怎么跟我开始？啊，就当做我是你的很好的朋友，来，你现在试着跟我聊聊天。他就看这里，就说，最近好不好？ 嗯，我就回答说，你挺好的，啊，那你呢？你好不好？然后那个新人就说，哦，我也很好啊。然后新人就说，嗯，好，那我们都挺好的啊。别的，你光从这一件小事，你可以发现，咱们这新人他是个据点王。什么叫据点王？一开口话题就结束的那个就是据点王，就很容易把话说死的，把天给聊聊死的那种人。这种人就是天生哦，不会聊天，他也不爱聊天。简单说，我讲的比较直白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无趣的人，那无趣的人怎么能够经营出有趣的事业呢？是你得先培养一些他的幽默感，你得先让他开始习惯对人有好奇心，会喜欢从各个不同的面向角度，例如我们讲好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可以问工作好不好，家里好不好，对吧？好，跟家里面的关系好不好，对吧？然后呢，自己当中目前的状态好不好，未来当中的梦想规划好，你可以聊很多的话题。可是你发现很多人他不善于当中去聊话题，这时候你就要去理解到了，你的伙伴就算他身边有优质的名单，你发现他在经营上面难度很大，就算有好名单，他想动也动不了。好，这个部分是你要懂得能够去判断哦。好，因为列名单是一切运作的基础，也是跟市场连接的唯一的管道。来看到名单的操作要领哦，列出名单之后，一定要找到你的业务指导来协助你进行来圈起来分析的分类，先分析再分类。好，分析。那我们一般当中分析完了之后，会把名单分类为几种不同等级的名单哦。A 级名单来写上叫有观念、有意愿、有条件的人，有创业的观念、有改变的意愿、有加入或有购买的条件的人，好，这种叫 A 级名单。A 级名单当然就是直接优先来进行事业的沟通，但我提醒哦，有些 A 级名单还是需要经过暖身的啊，确认一下动机啊，再把它邀约来我们的会场啊、招商会，或者是请我们的啊优秀专业的老师来帮我们进行沟通哦。B 级名单叫做有动机但没有动力的人，这种人在你的名单当中可能占的是多数，占的是多数。很多人都发现哦，他的心态就是标准那种哦，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的那种人。每年年初的时候都在规划，我今年一定要出国去哪里玩，可是你发现一年过之后哪都没去，就是永远只有理想跟抱负，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的这种人多去，对吧？好，每次当中碰到外国人都会想说，哇，我如果能够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跟他交谈的话该有多好，从来没有去认真报名过任何英语课程，连手机上去下载去上一些英文的课，听英文，听人家讲这些英文时事啦、读报啦什么，通通都没有，只幻想有一天突然睡觉起来说英语可以讲得一口溜，幻想。有动机但没动力的人其实很多的。那为什么有动机没有动力？因为中间缺了一个东西叫做危机，高铁上危机，缺乏危机感。所以你发现哦，其实针对 B 级名单的工作重点就是三个字，叫做吓危机，吓到吓死他为止，吓到让他觉得再不改变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什么叫做吓危机？危机感强烈的人为什么马上有动力？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哦，很多人都知道抽烟不好，对吧？会影响肺部健康、得肺癌，甚至当中身体当中会变得很糟，对吧？好，影响健康。可是你发现为什么他一样吞云吐雾？对吧？快乐一根烟，快乐似水仙。为什么？他明知道对健康影响很大，事实当中活不久，可是他依然吞云吐雾。很简单，因为死不了。等到他有一天久咳不愈，总感觉当中自己的肺有问题啊，常常有脓苔什么的，他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完了，医生当中诊断这个报告 X 光当中拍完，拍电子拍完之后，拿那个片子当中沉下脸跟他说。你知道你听到医生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大概心都凉了一截。结果医生下去说，不然我就下班了。他擦脸吓尿了，对吧？
这个小姑娘嘛，我有啥问题吗？
医生很认真严肃的跟你说，哇，先生啊，你是烟酒不离身啊，应酬很多是吧？一天抽好几包啊，我看你这个肺子白了一大片啊， 你像这个新冠阳性的都没你来的这么多啊，你这个肺已经不行了。依照我专业的判断和经验啊，你必须得马上接，你再不接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今年之内可能就会有问题了。生命危险，墨子为甚，你要切记啊，中年令人你好自为之啊。你怎么样？你年纪轻轻，你不要让你父母白发人送黑马人。我话讲得很重啊，你发现他拿着片子，颤抖的手走出医院，马上烟盒拿出来丢到垃圾桶，瞬间戒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会死人的。人有绝对的危机感的时候，立马当下瞬间就有动力，马上就改变了。所以他现在有动机没动力，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危机感不够强烈。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放大他的危机感，放大他的危机感。所以昨天我早上在谈的那一段，实际上你把它整理浓缩之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它就是你在未来市场当中暖身的谈资，对吧？下危机在用的东西啊，这些工这些材料。所以 C 级名单写上叫做满意现状不想改变，这种人也是相对比较不容易影响的对象哦。那这种人我会建议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最费的话先把他往消费的方向引导，因为有些人的个性观念哦，这个我常说就像粪坑里的石头一样，只有他认可的事他才会相信，而且他对于大部分新鲜的东西，他第一时间第一直觉的反应都是先抗拒先反对，为反对而反对，有没有这种人？实际上是有的哦，就是比较固执己见主观意识比较强烈的人，初期我建议时常先把它列到第一的名单，但有时候会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其实是基于他对你的信任感不够，如果他够相信你，有可能第一级会直接变成一级，因为通常这种人他都比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比较不会人云亦云，比较不会随波逐流。这种人虽然固执，但是固执的人其实他的个性的观念就是什么，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听懂吗？固执的人只要得到信任，并且如果遇到好的引导的情况下， C 级是有机会直接变成 A 级哦。好，来 A 级 B 级跟 C 级您掌握到了之后，好，这就是我们一般名单的分类哦。所以你回去的工作是什么？来，如果你团队的是新人，或者是你回去要带新人，你把假设你列了300个名单出来，我是业务指导，我就花一个下午的时间，一个一个一个跟你聊这个名单，每个名单聊我就在前面打个符号 A 或 B 或 C， 对吧？A、B、C 三个完，300个聊完之后，接下来你的下一个工作就是回去重新整理这个名单，把所有的 A 级拉高一级，把所有的 B 级拉高一级，把所有的 C 级拉高一级。A 级就是接下来要准备邀约沟通系列的对象 ，B 级就是你接下来要开始安排大量暖身的对象 ，C 级就是要引导产品消费的对象，这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名单管理了。名单分析和分类是为了有助于你管理的效率。提升你管理的效率，这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往下看到了，那么每半年你就应该要重新整理并且持续开发名单。如果你经营时间超过半年，我建议您回去重新列一次名单，因为列名单这个动作有一个很奇妙的效应，就是它能够让你找回仿佛当年当时新人加入的那种感觉。特别如果你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甚至是一两年以上，我建议你现在回去做你新人时期做的那个列名单的动作，那个当下会突然让你有一种找回新人的那种状态，对吧？找回新人的状态。好，来往下看。那么经营一段时间后，名单应该把它进行细部的分类。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话，接下来你回去做把名单分成这几个类别。第一个未沟通的，就还没有沟通的；第二个就是你现在目前正在暖身铺垫的对象；第三就是你谈过正在进行跟进的；第四个你的消费者。好，就是谈完了，最终你确认对方暂时不会跟你进行事业，把它往消费方面引导的情况下，你的消费者的名单。第五个就是转介绍，转介绍意味着就是本来他不是你的朋友，可是他因为你在不管对你沟通的对象或者是消费者服务的过程里面，那因为你主动的开口啊需求啊要求，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介绍他们的朋友给你认识。那这种转介绍的名单，当然我建议也要重新进行分级和分类，但是因为毕竟是朋友的朋友有多一层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套近乎应该也不是太困难。那总之，如果是朋友的朋友，请记得你一开始的目的性不要太强烈，以交朋友为主就对了哈，一样以交朋友为主。那帮助你能够衍生出更多新的名单出来是蛮重要的，所以请记得 列名单之上，你不要只有运用你现在列出来的那一份，你应该在边消耗边使用名单的同时，边补充新的名单进来。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团队应该都有越来越多的这些获客增加流量的这些渠道和管道，除了过往我们线下之外，那么现在开始我知道很多的公司跟团队都开始逐渐开发了一些线上的社群营销的这些资源和工具。那我想在未来你要有概念，就是你名单只要少了一个，你就一定要补一个或一个有效的新名单进来，保持你的名单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好，到这边应该没有问题了，列名单谈到这里第二个动作来很快的进入到第二个叫暖身。暖身其实简单说就是聊天那其实我们常说，我看到很多团队的内部的课件，我发现列名单完之后都是直接进入到邀约，我就很好奇，那你名单列出来了，你怎么会知道你的伙伴到底要约谁呢？重点是如果约出那个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创业动机的人，那我怎么引导他呢？所以他需要一个暖身的流程。我们来看到暖身其实就是聊天，而聊天的目的第一个以交流彼此生活心得。好，一般我们聊天约朋友出来，实际上都是嘘寒问暖，关心生活，对吧？聊聊最近大家彼此的近况。第二个部分，分享知识和资源，这是更进阶的。如果你最近上了一些课，最近听了一些课，或最近看了一些书，你觉得有一些很棒的收获，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聊天的时候，不见得一次是讲一大段，你的朋友会觉得感觉好像在听道理。有时候你讲一句金句，就是一句很漂亮的、很棒的话，对吧？像比如说你跟朋友聊天，聊一聊的时候，最近听到一句话，哇，当下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感觉好像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那句话是什么？当没有光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光的时候，连你的影子都会离开你。这话可能一听的人就会觉得，对吧？很有感受，对吧？就你网上书上在听课的时候，听到一些很棒的话，有时候你突然丢一句话出来，不是很神奇那一句话有可能就变成你们接下来聊天的话题，那个话就变成话题，因为那一句话有可能会引出他最近的一些对生活的体验、感受、感慨。甚至当中可能背后的很多的故事，他就开始讲述了他最近当中生活的不如意，对吧？自己不醒悟，他人如何度？自己若醒悟，何须他人度？对吧？这种话，或者是其实不管是在你听课程上面也好，有时候你刷抖音啊、刷快手啊什么，上面其实有时候都会讲一些很棒的话，那些话其实你都要花点心思把它背起来。那些很漂亮的话，其实有时候都可以作为你跟朋友聊天的谈资或话题的开端，是很好用的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增加信任感，聊着聊着聊着，
不足若醒悟，何须他人度？
聊天时尚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信任感，意思了解对方的隐性，既然有隐性就有显性了。赚钱是所有当中所有的人的显性需求，而你发现每个人赚钱背后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赚钱可能当中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有些人赚钱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些人赚钱他可能是为了还债，对吧？每个人赚钱背后的动机不一样，那个背后的动机就是我讲的隐性需求，对吧？所以呢，你发现有些伙伴、有些朋友，你发现他一个人身兼好几份工作，你就觉得这个人为了赚钱可以连命都不要。其实你真的去了解他的故事，你会发现他可能背后有很不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当你去听到那些故事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为之动容。所以呢，了解对方的隐性需求以及强化改变的动机，那目的当然就是我刚说的下危机好，那我们就来谈到那暖身聊天的要领是什么。来，我简单的讲我发现有些伙伴你问他会不会聊天，他嘴巴上说聊天谁不会从小聊到大。那你问他说，那你具体怎么聊？就好好聊，对吧？聊天实际上有一些心法要领的，我简单整理梳理。第一个，来，从现在开始，专业聊天，第一个聊未来，把你的话题尽可能的拉到未来去。为什么会这样？当一个人我们对话的时间点，如果从未来来看的话，从未来看现在，你比较会有危机感。如果你们聊天一坐下来，我常说越老越熟的朋友，两个人坐下来的话题，要不就是聊两个人以前的丰功伟业，不然就是聊两个人以前的风花雪月。 所以两个人一坐下来，哎呀，志远，你还记不记得？以后只要有人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一律回答不记得。我建议你用一句话叫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告诉学校，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发现这句话很好用。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一出来，我们的时间点就拉到哪去了？未来，未来。你有没有想过，当前后疫情的时代，事实上整个全球的经济啊，其实不见好转，包含现在整个中国的出口也好哦，投资也好，都不是很顺利哦。事实上，我们过去这几年在推动的一带一路，也伴随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这些我们协助我们一带一路哦，虽然我们帮助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欧洲和中亚的这些国家，但事实上中国花了很多钱来帮助他们，而因为疫情这些国家，他们现在实际上。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
保人九十万的时候，
现在外面很多都是杠杆，所以投资这一块当中，我认为当前现在已经很难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力了。那么出口的这一块，现在你也知道，国际之间现在各个国家需求疲乏、疲软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需求，自然就没有订单，没有订单，中国的好商品就卖不出去，所以出口不行，投资不行，它只能靠民间的消费了。今年当中，五一黄金周，2.74亿人的出游，平均每个人的人均消费一个礼拜只花了500块钱，说明代表中国人现在是什么？穷游啊，自得其乐啊，
国内卷，
对吧？所以你看，这三个情况都不好的话，其实整个大环境我们真的找不到太多乐观的理由。再加上看到现在房地产市场很多的房价当中腰斩的还乏人问津，很多这些店面整台的不是一间在招租，是整台都在招租。其实你眼睛看得到的是，未来以就业的环境市场来说，基本上可能会越来越辛苦，对吧？你谈这些实际上，不管他甭管他听得懂多少，但你这些话其实字字句句里面都在不断的去形塑一些关于未来的场景和画面。而当你在讲这些相对比较悲观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目的是为了引发他改变的动机。我现在跟你讲，这不是说世界末日要到来了，而是其实这是我们改变的时候的 time to change， 就是改变的时刻到来了。现在如果你不改变，我最近听到说我特别有感觉，淘汰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
是我们不愿意
死都不肯改变的旧思维。
对，
不肯改变的旧思维，谁说只能就业？谁说不能来创业？对吧？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创业这件事情。现在，你有没有想过创业这件事？就把话题拉到创业去。但你前面的这一段的铺垫，你不能一坐下来，现在今天我们来聊创业。
淘汰我们的，永远是
对
方，而是我们永远改变的旧思维，
对吧？但你前面这一段的铺垫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谈创业是合理的、合情的，对吧？所以我讲第一个聊未来，第二个好听众。当然，您在聊天的过程，不要都是只有你自己在大放厥词、高谈阔论啊。那一定要尽量多引导对方。像我刚刚这样讲一段话，可能花个3-5分钟，我就会开始提问问题，让他分享。哎，你对创业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你过去有没有曾经想过创业？你身旁周遭有没有朋友曾经找过你来创业？你曾经想到过的，你所认识里面的创业模式有哪一些？你看，光创业我可以问十几个问题出来。那每一个问题，不见得一定要等对方有答案，我们可以一起想答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互动的氛围了，交流的氛围。所以呢，同样的好听众的下一个就是要懂得问问题。那问问题呢，分为两种形式啊，一种叫封闭式，一种叫开放式。好，封闭式就是答案比较简单，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好不好的，那个就是封闭式。开放式的问题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啊论述的，那个叫开放式。例如，如果我今天坐下来啊，先去朋友说，哎，最近碰到好不好呀？答案好或不好，对吧？那今天早上吃好了没呀？吃好了没吃好，这叫做封闭式的问题。你对自己的人生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开放式的问题，你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未来有什么看法？开放式。那我建议哦，在您一开始坐下来聊天的时候，麻烦你要先设计一些封闭式的问题，你不要一坐下来就直接从开放式的问题，他会被你问懵的。你总不能一坐下来第一句话，你对自己的人生未来有什么规划吗？他就懵了，哇， 亲啊，你坐下来就给我这么大的问题，对吧？所以呢，请记得封闭式跟开放式的问题要交错应用啊。第四个部分抓时间，聊天的要领第四个抓时间，控制我们的聊天时间不要超过9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100分钟，一个半小时之内把它完成。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人类行为学家经过长期调查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跟道理，人类的大脑专注力在90分钟之内基本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专注的状态，90分钟之后就会急剧的下滑。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一堂课一部电影的时间都是在90分钟左右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要去上卫生间，而是你的大脑需要休息哦。所以抓时间，所以当你聊天的过程当中，请记得来差不多时间快到一个多小时过后的，还到一个半小时哦，大概差10几20分，你就要跟你的朋友说，亲爱的，我跟你说一下，不好意思哦，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等会还有一个行程，但今天跟你聊天实在聊得很开心，很尽兴，我们好久没有聊这么开心了。那这样好了，我们后天再约个时间，后天中午你方便吗？这样好，我请你吃个饭，我们接着继续聊。其实刚刚你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刚把最近他发生的事情的上半段跟你讲完了，他正准备讲下半段，结果你现在要离开了。现在呢，我认为他应该不容易拒绝你，为什么？因为他正想要把这些话都讲了。我说好，那后天中午我们吃饭当中接着聊。他基本不会拒绝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他拒绝你，他找另外一个人来聊天，他可以把上半段再讲一次，对他来讲太累了，所以只有你能听他的下半段，记得哦。所以有常说，聊天的过程要营造的是一种意犹未尽的这种感觉，所以要懂得见好就收，意犹未尽，你不要想要把话一次都给聊完。有些人中午吃饭啊，一聊聊到2点多，吃完饭之后意犹未尽，继续聊。去喝星巴克喝咖啡继续聊，聊到3、4点、4、5点，一出来，哎呦，晚餐时间到了，要不吃海底捞吧，又去吃火锅，接着聊。然后呢，吃到8、9点出来，哎呀，咱们去喝点东西嘛，对吧？休息了，那什么酒吧了，什么又喝点又点东西了，然后聊到晚上10点、11点、12点，你相信我，两个人已经2点发起，看着对方已经没话可以说了，为什么？能说该说的全部都说了，你相信我。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法长时间精神虐待式的跟这个人聊天，你接下来短时间你是约不到这个人的，他没话跟你聊了，他就跟你聊天太可怕了，没话还得挤话聊，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最好的是什么？还很想聊，可是你有事要走了，我就会说好，那下次我们接着聊，对吧？赶紧抓时间，赶紧约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操作的技巧。好，来聊未来，好，听众问问题，抓时间，来10秒钟，帮我把这4个重点背下来，来直接背下来。聊未来，好，听众问问题，抓时间。来，多念几次，把它背起来，把它背起来。我说明一下，你现在学会这4个不等于不代表你就是聊天高手，但至少你掌握了聊天的要领。你回去的工作是什么？未来这3个月的时间，麻烦你找100个人次来聊天，运用我给你这个心法。注意听，我这个叫心法，你不要给我拿去当方法用啊！你不要坐下来跟对方说，亲爱的，咱们今天不聊过去，我们聊未来哦。然后我今天会认真听你说话，你多说一点哦。然后我也会问你一些问题，就我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就聊一个半小时啊。不要说你是我教的，不认你啊。我这叫心法，你不要给我拿去当方法来用啊。你回去要把它实践在你日常的聊天，掌握这4个重点，这4个要领，你的聊天的效果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好吗？好，来记得来往上看到。那么聊天的框架，来帮我写上主题、话题、问题啊，这3个是从大到小。聊天先选择好主题，比如我明天要跟这个人碰面了啊，暖身。我今天晚上我可能就会睡前我就会花点时间啊，拿个本子当中出来写一下。明天的部分的话，可能主要以工作的部分聊好啊。那如果工作的部分聊得差不多了，还有时间的话，我就聊一些家庭的主题啊。所以你的主题是最大的。第二个是话题， 那你工作就可以聊很多延伸的话题了嘛？你怎么进到这间公司？你在公司的职位是什么？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关系怎么样？公司的升迁制度怎么样？你在公司感觉到自己有没有持续的成长和学习？可以聊的话题有非常的多。那从话题的背后再来延伸，你要问他的什么问题？所以主题话题问题。所以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表格，来，各位您的讲义上也有哦。从家庭、工作、休闲、财务、健康、梦想，这个叫做主题，后面延伸出来的这个叫做话题，好，所以你帮我备注一下哦。上面这个叫主题啊，你在家庭上面写主题，好，家庭上面写主题，好，后面的什么子女成长状况、父母身体状况，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讲哦。后面就是你可以延伸出去的话题。所以你可以参照这张表格，在未来您进行暖身的时候，去延伸设计啊，你锁定的主题之外，你要聊的话题跟你要设计的问题啊，问题主要实际上你要设计的是你要问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你要当好听众，聊天的过程来记得一个很简单的黄金比例了，70%的时间尽量都是听，让对方说，你真正在说的时间应该不要超过30%。如果你说话的时间超过50%，说明代表你的聊天当中你的主导性太强烈，你应该尽量引导对方发言才对，多听，因为你今天暖身只是为了什么？收集信息，了解对方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才对，对吧？除非你现在已经很确定对方内心中的想法是什么，这时候你才会反客为主，开始传输他一些重要的观念。你觉得对方已经有足够的危机感了，这时候你要想到他的动机，所以你开始分析为什么现在是个就业不创业的时代。这时候当然你要多说一些，可是在你不确定对方的危机感是否足够强烈的前提之下，你应该多听对方说才对，多听对方讲他内心中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跟想法。好，到这边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OK， 来，现在可不可以再给我几分钟时间，因为这名单暖身讲的其实邀约速度很快的，还是留着下一讲现在很快，因为这个其实内容我都帮大家写在上面了，我就把这个部分用。我下午希望花多一些时间让大家来进行演练，因为下午 ABC 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来，邀约中间画一条线，邀叫做邀请，约叫做约定。我常说，没有经过邀直接约来的，约来的常常都是邀，妖魔鬼怪的邀。我再讲一次。没有经过邀直接约来的，约来的常常都是邀。好，我们来看到什么叫做邀约，针对您打算沟通的对象，无论是产品销售或推荐，邀请他们有机会来接触我们产品跟事业的过程就叫做邀约。就像谈恋爱一样，谈生意都应该要先从邀约开始，才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沟通。好，往下看到为什么要邀约，邀约对经营事业的重要性，因为有邀约你才算真正的开始行动，因为有邀约你才能够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会场来，开始 ABC 法则，开始建立实力嘛。因为有邀约当中我们开始看到了，所以邀约基本概念，邀约不是告知，而是必须给对方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理由，这是我呼应我刚前面说到的邀请跟约定。约定叫做约定时间跟地点。我发现很多伙伴哦，只有约没有邀，打电话过去，亲爱的，明天有没有空？对方说要干嘛？哎，你朋友之间还需要理由吗？明天我们下午2点不见不散，这叫做约。什么叫做邀约？现在可以说话吗？对方说可以，你就跟他说，我们上次见面吃饭的时候，你有跟我提到说爸爸最近健康有些状况，做了检查，那医生说爸爸您是乙高啊，在三高问题上面要特别的注意，特别是高血压这一块哦。那其实我上次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最近我们刚好我们的公司的团队有一些本身有医学背景的人，他们在我们的来到我们的事业当中，那最近刚好又办一个讲座，特别针对在季节变换的时候，老年人如何预防三高，从饮食，从这些作息上面，包含如何从这些营养保健食品的补充上，能够协助老年人来改善三高的问题的这一块，那么老师这边特别的专业。那今天下午的周六的下午2点的时间到4点左右，是一个非常棒的讲座。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为了爸爸的健康，把这个时间拨出来，我陪你一起来了解。听完之后，我会帮你争取跟老师能够一对一咨询、一对进行咨询和交流的机会。无论如何，我强调的是，为了爸爸的健康，把时间拨出来。我们星期六下午2点不见不散，好吗？你说他敢不来吗？ 不来的人就是不孝的。我都比你还在乎你爸的健康，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邀请的理由。那你发现我为什么知道他爸爸身体健康有问题？因为我暖身的时候，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暖身的需求就是邀请的理由。暖身的时候创造的需求就是你未来能够成功顺利邀请他的理由。好，邀约之前的暖身动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发现约来的对象如果心门没打开，或者是理由不明确，就会增加你最后成交的难度。好，邀约的技巧呢，来根据沟通的对象，你可以帮方法引导他带来的好处跟帮助。例如你可以从创业的角度告诉他说，现在有一个能消费同时又能够创业的机会，从用免钱用省钱变成越用越赚钱的一个机会所在哦，所以改变人生的创业和赚钱的机会。第二个，从健康的角度，有个国家级的保健专家教人如何越美满并健康活到不是100岁，好，未来健康活到200岁的秘诀。好，估计有科学家发现，大概2030年之前，人类的 DNA 的长寿基因就可以被解码了，也就是以后要活到180、活到200是轻轻松松的事情。所以以后真的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想死都死不了。如果政府指55岁、65岁退休，恭喜你，如果你万一活到200岁，那你剩下的140年谁养你？你要顾问自己。如果你没有一个被动收入的情况之下，难道你打算150岁还去投简历吗？还要去上班吗？对吧？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被动收入，对吧？用这个让这个系统来养你，让你当中幸福快乐一辈子，那实在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对吧？好，来谈保养，对吧？当然有些公司当中本身你的优势产品当中拳头产品是美容护肤保养品哦，那美容专家现场指导免费帮你洗脸和体验，但我一般免费洗脸都是洗半边脸啊，一般都是洗完之后一边黑一边白嘛，或是帮你做完脸之后一边在楼上一边在楼下，对吧？所以你当你不能这样就出去嘛，这样出去感觉像中风一样，对不对？就是颜面神经失调。对，所以如果你要走出这扇门，简单整套产品买回家嘛，因为买回家现场帮你把两边脸都做上去，对吧？我看很多人现场洗脸就是这样，就是都洗半边而已哦。那如果你要另外一边的话，简单就是把产品买了，另外一边就可以洗上去了。好，这是保养的部分。你也可以从成长的角度，在当前现在快速变动的中国经济环境中，多吸收一些新的观念跟信息，或多认识一些更好、更优质的人脉的这些朋友的对象，绝对百利而无一害哦。最终，朋友，我最近介绍了一群好，认识一群好朋友，他们人都非常的好，而且很积极正面，相对也都影响了让我自己变得更积极。人到这个年纪来讲，这个是指如果你有年纪哈，每个年纪轻轻，人到这个年纪了，而且你连孩子都没有，你不必须说你孩子大了啊，总应该让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自己一套说法，总该为自己的生活找个新的重心、新的价值哦。当然，在邀约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存有疑虑和担心是正常的，请记得用最诚恳但是坚定的方法来处理。例如，第一个，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放正，做到来。我们有分享的责任，但对方有选择的权利，让对方接触更多，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不是说你们帮助的，有帮助的。不要欺骗，也不要担心对方的拒绝，更不要把赚钱当成唯一的目的。我想这种心态的引导、观念的引导都很容易哦。再一次的强调来的好处跟收获，以及当然未来的损失。来，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很棒的朋友，接触到很多很棒的信息，甚至你可以理解、了解、看到一个未来巨大的市场和商机，一个非常棒的平台的机会等着我们哦。未来的损失太大。如果对于一些存有疑虑的对象，你可以善用保证法，保证什么？放心，我们这里当中绝对不会强迫你购买产品。听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吗？我不会强迫你购买产品，但如果是你自愿购买，那应当别论。如果你真的不放心，那没关系，你不要带钱包来，不要带钱包。为什么？因为现在支付都是用手机。保证法了，你放心，我们不会在这边对你进行强迫推销，我们也不是那么 low 的，不可能这么做的啦。最主要就是来认识新朋友，来了解一个千载难逢的 事业商机，对吧？然后呢，来了解一个跨时代最优质的产品。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去进行引导的话，我相信对方的接受度来讲相对就会比较高。最终约定时间跟地点，运用二择一法则，来星期三或星期五的时间比较方便，或者是平日还是周末。那我提醒哦，二择一法则麻烦您不要一直用。比如你现在刚讲说星期三还是星期五可以，对方说都不行，那星期二还是星期四可以吗？对方说也不行。那星期一还是星期六可以吗？都不行。那你到底行不行？你发现你不要一直用，为什么？因为二择一法则是大部分的业务单位都会用的东西，那一直用就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人不诚恳。我建议二择一法则用一次之后，第二次就是给他单一选项。例如我问他说星期三还是星期五行不行，他说都不行，那像好咱们就约星期二吧，直接给他一个单一选项的答案，不要一直用二择一哦。特别提醒第三个哦，无论邀约是否成功，一定要持续的进行邀约和更新的动作。今天约不来不代表是辈子都约不来，他现在不想要不等于永远都不想要。你要告诉自己，有可能只是时机未到，机缘未到而已哦。持续的跟进，持续的努力，持续的邀约。记得到了约定时间之前，一定要再次做确认的动作，确保对方如期的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所以其实邀约它简单说就是一个总结收网的过程，只要你前面列名单、暖身这两个动作做得好，我认为邀约实际上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邀约实际上就是一个行动而已，可是你这个行动有多高的把握，有多少的成功率，关键在于前面的名单管理和你暖身的效果是否有出来。只要暖身暖得好，刚刚说的邀约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吗？好，那我们很快的把列名单、暖身、邀约这三个基本动作梳理完之后，我们等会中午用餐休息，下午回来的这堂课程，我会好好的来跟大家谈到如何专业的扮演好成为一个优秀的 B 角色，跟 A 之间怎么有默契的配合，以及如何做好推崇的。